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第六章的记载，当人领受神的赐福，在地上生养众多的时候，也是人类罪恶滔天的时候。当时地上的人不仅生活中充满了强暴，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并且想自己做主，不愿意受神的规范。所以神的儿子，也就是赛特的后裔，本来是敬虔的人类，却凭着眼目的喜好，随意的娶人的女子，也就是该隐的后代，是不信靠神的，以至于生了所谓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有名，不是因为有好名声，而是因为他们虽然呢身高体壮，却屏障着暴力欺负人，所以恶名昭彰。圣经形容当时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只有挪亚在神眼前是个义人，在那个世代中是个完全人。所以当神要以洪水淹没大地的时候，就主动的拣选挪亚还有他的家人，命令挪亚造方舟，能在洪水之中继续的生存下来。挪亚听了神的话，就照着去行，这就是挪亚蒙恩的原因。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受神的规范，听神的吩咐时，挪亚他却愿意顺服神，按神所说的去行。所以创世纪七章一节记载，耶和华对挪亚说，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大洪水就快要来临了，创世纪七章一到九节就提到神命令挪亚还有他的家人以及许多的生物进入方舟。神给挪亚七天的时间来做准备，要带各类的生物进方舟，洁净的畜类要七公七母，这是为了日后献祭用的。接着创世纪的七章十到十六节就记载了大洪水终于来临了，当时挪亚刚好600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也就是秋天，大约是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在中东那一带刚好是雨季开始的时候，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这表示洪水是来自两个源头，也就是地底深渊裂开的泉源，还有天上打开的水闸。因为在希伯来人的宇宙观里头，地球是浮在水面上的，所以大气层上面还有地底下都各有一个广大的储水池，也就是天雨和海水河水的泉源。现在天上的水降下，地底的水也涌上来，有40昼夜之久。创世纪七章十三节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入方舟。正当那日，这句话常在旧约出现，常常是指着一个新的里程碑。例如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节还有二十六节记载的亚伯拉罕行割礼，以及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四十五节出埃及，还有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八节摩西逝世。 的确，洪水的降临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洪水之后，一个新的时代还有新的世界即将展开。当时进入方舟躲过了洪水之灾的，除了挪亚他所带进方舟的各类生物，人类就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了。创世纪的作者只提了挪亚儿子的名字，却没有记下儿媳妇的名字，可见当时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主。并且虽然在创世纪四章九节已经记载拉麦一夫多妻，但是挪亚还有他的儿子却仍然保持一夫一妻的制度，而当时他们进入方舟的时候尚未有孩子，一直等到洪水之后，挪亚的三个儿子才生养众多。当挪亚和家人以及所有一切生物都进入方舟之后，创世纪七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表示了耶和华神在审判即将来临的时候亲自伸手把方舟的门关上，也就是神亲自的保守还有看顾一切，包括引导在水上漂流的方舟以及方舟里的挪亚一家。诗篇二十九篇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是的，在洪水之前，神亲自的把方舟的门关上，确保挪亚一家的安全。今天我们不论是在暴风之中，又或者是在平静的海面上，我们这一只小船啊，都是在神的保护中，神亲自看顾我们，不让大水漫过我们，不让深水淹没我们，就如同当年神保守挪亚一家。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生命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安度人生各种的风暴。那么究竟当时的洪水是怎么样的厉害，能够把整个世界都毁灭呢？创世纪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就记载了洪水泛滥的情景。当时下大雨四十昼夜，水往上涨，声势浩大。浩大这个词汇在创世纪第七章里头总共出现了四次，在第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二十四节。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描写军队交战的时候把敌军打败，而在这儿就是描写洪水泛滥成灾，势不可挡，淹没了整个世界，甚至水高涨到比最高的山还要高出十五肘，也就是七公尺，只有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而地上的生物呢？创世纪七章二十二节说，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这就是说啊，所有的生物都死了，除了水中的生物，因为经文记载是旱地上的，所有有鼻孔有气息的生灵，这是由两个同义词组成的词组，直接翻译就是有气息的生命的气息。什么意思呢？头一个气息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吹进人里头的气，赐给了人的生命气息，而第二个气息是指灵，灵命的灵，这和创世纪一章二节神的灵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没有神所赐下的生命气息，一切都是死的。神既然创造生命并且给予生命气息，当然神也有权收取生命。有一个难解的圣经问题，那就是究竟洪水是淹没了整个地球还是部分的地区呢？传统的福音派学者 大致分为两种看法。第一是认为大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这个看法呢有相当的理据，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假如全地都被洪水淹没了，那么应该会留下多层厚厚的沉积物，但地质学家却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啊。另外，一次的大洪水会使地球的表面巨变，但创世纪里头所描写的四条河中，至少有两条河并没有在洪水中消失，这就暗示了洪水并不是普世性的。还有，虽然世界上有多达150个民族有洪水的传说，但是古以色列的邻国埃及却没有洪水的传说，所以不能够因为有这么多民族有洪水的传说，就表示全球曾经被洪水淹没。那么第二种看法呢，就是洪水只淹没了地球部分的地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就认为，经文中所说的地上是指中东一带，就像创世纪41章54节57节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一样。当时的各地不是指全球，只是指埃及四周的地域而已。这样的说法在圣经中比比皆是，例如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2章25节，还有使徒行传2章5节。所以从挪亚的观点来看，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地，而当时的人类还有生物也都集中在米索布达米亚，也就是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当中。而洪水泛滥，这个地区所有生物都死了。其实不论洪水是全球性的还是地域性的，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有一天地球会完全的毁灭。就如彼得后书3章5到13节所记载的，洪水的记载提醒我们，有一天不仅整个地球会毁灭，整个宇宙都不能幸免，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警醒度日，谨慎自守，好迎接主的再来。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患难中随时帮助，地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市知道着居住的绳索，身在其中，身在其中，这城已不动摇。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心靠他必得胜。